我们先调整一下身体的姿势，舒展脊柱，下颌微微内收。首先，睁开眼睛，把注意力放到视觉，向整个空间敞开。
你好，欢迎来到看理想圆桌，我是 DY。看理想圆桌是由看理想编辑主持的一档话题类播客，我们将邀请不同领域的嘉宾一起探讨当下话题，聚焦现代人的困境，也关注文化现象与社会情绪，尽量每周四更新。我们期待营造一个多声部碰撞、温度与严肃共存的聊天场，与听众共同思考，让人和问题都被看见。那今天这期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正念，希望大家没有被开头那一下颂钵的声音给吓到。我自己很喜欢听颂钵的声音，很神奇，那个声音好像一响起来，似乎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告诉你，并且给你灌输一种能量，让你可以安静下来。而跟随着颂钵声音之后听到的，是今年看理想上线的非常受欢迎的正念节目主讲人阳光的声音。最近呢，我也在跟随着这档节目练习正念。我想，如果你没有听过正念，应该也听过比如像是禅修、冥想之类的概念吧。那在今天呢，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用这些方式来安定自己的身心。但正念锻炼的其实不仅仅是专注力。真的能够长期练习正念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得到的收获可能和你原本想象的也有很大的不同。那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看理想不止减压的正念艺术的主讲人之一阳光和节目编辑星瑜，来和我们分享他们对正念的理解。或许听完之后你会更了解正念是怎么一回事，或者自己是否也可以尝试学习练习一下。那我们开始吧。首先欢迎阳光来做客看理想圆桌，想先请你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谢谢 DY 和新宇。Hello, 大家好，我是阳光。
好的，谢谢阳光。那这次跟我们一起来聊的还有看理想的编辑星宇，有朋友可能也听过他参与的播客，星宇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星宇。
好久不见。
对，好久不见。
这次本来还邀请了我们看理想正念节目的另外一位共创的主讲人吉飞，但是吉飞正在孕晚期，不是特别方便，所以很遗憾这次没有能来一起录制。也想问问阳光，就是吉飞现在的状况还好吗？
现在因为是孕晚期嘛，血糖不是很稳定，其他的方面倒还好。
在这样子的时刻，正念会帮助你吗？
其实很难说，正念其实本质上它会从一个整体上会改变一个人的，包括我和吉飞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各自都有相关的这种练习，所以它是交织在一起的，它其实是整个人的一种反应，不管你是面对什么事情，我觉得从整体上，正念对我的帮助是一个从生命意义上的一种翻转吧。可能我们需要在整个的这个一两个小时的对话里面去展开很多的维度。
好的，因为我总觉得说，是不是练习正念的人应对这种会更加的沉着冷静一些。这次想邀请你们来聊，一方面是因为看理想这边上线了不止减压的正念艺术这档节目，然后我们还上线了一个可以随时做正念的小工具，希望它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感觉，就是最近这些年，像是正念啊、禅修、冥想，或者可能有人会泛称为说叫身心灵相关的内容也好，产品也好，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了。你们应该是很早就接触了正念，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在大家感觉到普遍的精神危机到来之前，其实你们就开始学习这个东西了。所以也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接触到正念这回事儿的？然后从练习者到成为带领者，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吗？
每一个人接触到相关的，肯定是因为个人的一些不满意的，或者说内在有一些希望去解决的一些问题才会接触的。 我也不是说要刚开始就想去做这件事情。最早其实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种意义危机吧。高考完之后去了大学，发现其实在大学里面就是人还是一种为了某一个非常功利性的一个目的，然后再一直在往上走的这种过程。其实没有人真正去关心一些更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些，活一辈子嘛，这个生命很珍贵的，我不想把事情都浪费在那种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消耗上面。那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种感受，也没有办法去跟很多人去表达，尤其是跟家里人。我爸妈那时候就经常说，你怎么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呀，而且会觉得是一种非常个人的一种状况。因为国内的大学嘛，你也不用特别去使劲上课，对吧，你及格就行了，所以有很多的空间去探索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零几年嘛，那个时候其实陈丹青刚开始在国内发生嘛，其实陈丹青有句话对我影响蛮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问他，很多迷茫困惑的小朋友，然后陈丹青就说，制度上的事情你做不了什么，你要先把自己救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做了很多探索，文学了，哲学了，宗教了等等，包括心理学，因为零几年其实心理学国学刚开始，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探索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连贯性，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无目的的摸索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是阴差阳错，后来在香港中文读了宗教研究，所以慢慢的路就越来越聚焦，包括会越来越感知到我的内在的很个人性的这种困惑，其实和时代的问题啦等等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吧。所以也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聚拢到一个我自己的休息也好还是事业的维度也好，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我比较好奇就是你大学最开始是读的什么专业，然后你说感觉到有很多消耗性的事情，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我读的社会学，社会学这个学科是很好的，我没有对它，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去选择这种工商管理了，经济学了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选专业跟家里的分歧也是非常大的。因为零几年其实在国内有社会学专业的高校本来就很少，有很学术的这种积淀的老师也很少，所以虽然挺不错一个学校，但是感觉学术的这种水平是非常的参差不齐的。就是整体氛围吧，我觉得大家的那种学术的那种热情其实是很淡的，就大家都是为了拿一个学分嘛，选课也是哪个课好过哪个课好拿学分，那种氛围是我特别讨厌的一种氛围。我既然选了社会学这样一个没用的专业，你还不是为了一种那种无意感觉非常强烈。
已经选了这么样的一个可能在世俗意义上它不是说直接导向挣钱或者是多实用的一个专业，但是大家
还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明白。那吉飞大概也是类似的路径吗？
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每个人尤其是在青少年的时候，青春期的那种困惑一方面是跟他生理的发育有关系，我觉得一方面其实青春期的孩子他的那种感受力能够去感受到很多成年人已经麻木了的那些维度。吉飞对于精神性的探索他是从中学开始的嘛，差不多也是会去看一些西方的哲学啦，包括佛法的这些内容。一方面我觉得跟他的悟性有关系，一方面他是在单亲的那种环境里面长大的，包括希望能够去摆脱那种孤独，然后开始做这方面的探索。因为他的本科是读的设计，对于设计艺术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对于诗歌都是很早就开始有兴趣了，但是主要的一个考量还是一个生存考量，所以真正开始在事业的维度上转向其实要等到我们结婚之后开始的。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在我们比如说感觉到意义危机或者是感觉到很焦虑不安，可能比如说求助心理学或者说想去练习正念练习冥想什么的，这些都很自然会成为一个选择，但是你们是从一个练习者到后面变成带领者作为现在主要的事业，就我想知道这个决定是怎么样发生的。
首先你说就是我们有这么意义危机了，有焦虑，会练习正念心理是自然的选择，但是在我那个时候那可不是自然的选择，那个时候很少人知道这是干什么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到心理学这个词第一个反应是，那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他会把心理学想得非常神秘，因为太新了，二十年其实这些都没有的，很少很少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开始练瑜伽，瑜伽馆里面基本上都是我爸妈的年龄年长一代的人会去参加的一些活动，所以状况还是差别很大的。 我是从那样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慢慢的去做这个探索的，所以经过了很多这种不同的探索之后，我在开始决定做正念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正念在国内还没有真正开始流行起来，其实时间也不早了，就是19年左右开始决定的，但是疫情其实这件事情催化了正念的这个流行。我那个时候决定做这件事情，当然跟我自己的这种学术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宗教研究嘛，它本身正念是从这个根基里面长出来的。另一个维度，我觉得一方面是我自己的这种兴趣和专业，一方面是我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吧。这件事情在西方发展了这么多年，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国内那个时候的状况，因为我那时候在国内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也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能看到这个需求是在那儿的，但是短期来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发展是没有一个预期的，所以也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机缘巧合的吧，我觉得也是，然后马上就开始疫情了，这个事情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状况出现了。
嗯，你们还是感受到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但是可能提供这样子的不管是教学还是练习的渠道其实可能也不是很多。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个维度是其实我也在那个节目里面有讲的，我觉得正念本身它的可能性非常的大，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是我对于当下这个正念的发展不满意的地方，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一些贡献的部分。
嗯，我个人之前其实对正念的理解比较简单，它好像是禅修或者是你交手机然后静坐这样的一个练习。
是，
但是我去年的时候听说节目在上线之前，星宇有参加过一次你们的家庭正念营，对我来说挺新鲜的，而且星宇说练习完之后还是回来之后泪流满面，我就很好奇想知道一下这个家庭正念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
你刚才说的那种交手机那是一种形式吗？那个形式本身也是个非常传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形式。家庭进修营其实是因为我在这个场域里面，当然你要到现场的话就是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住在家里面的时候，因为二楼上面是厨房啦、活动的客厅啦、活动的区域嘛，就是大家是一种更在家里面的一种感受，它不是一种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就是你的整个的感官其实是被屏蔽掉了很多的内容。当然在这个场域里面你也会屏蔽掉很多你之前工作的一些环境，但是你在这儿大家一起讨论、一起练习、然后一起吃饭，吃完饭厨房里面再讨论讨论，然后做一些家务，就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它的动静或者说练习和日常的这种边界其实是被打破掉的，所以其实在一个不同的这种场域里面你的这种感受了，包括你可能能够去受启发的维度就是会很不一样的，其实大家能够讨论出很多内容来，包括你在练习的过程中那种其实一个小团体里面那种归属感也是会更强的。
所以一次这种家庭进修营可以让几位同学参加呀？
五到七位吧，
就是少数的非常幸运的同学。
我以为会是只有跟老师们比较近关系的才可以参加，其实也不是，对吗？
开始时候是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完全对外的，它是跟我们自从做的这个课程相关的，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朋友之类的也会来参加。
那是这段期间都住在你们家吗？
看情况了，有些从上海了其他地方过来的就是会住在这儿，家远的话也会住在这儿，回家也可以。
就是一整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你们家？
对，是的。
我突然想起阳光在节目里经常就练习时会说的一句话，向你周围所有的声音环境敞开。嗯，那我也想问一下星宇参与有什么体会吗？就是你肯定参与前会有一个想象嘛，然后参与后又有一些什么体会？
体会还蛮丰富的，包括刚刚看到阳光是在这个书房里面跟我们录制嘛，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在这里打坐的，几个角落大家坐在一起，我会觉得这个空间其实它某种程度上构筑成了我内心的一个安全跟舒展的基地，因为那几天我们不断的在这里练习，然后也发生了很多很深度的对话，包括我也记得吉飞有带领我们去做那个 关于自我批评、自我关怀的一些练习，还有就是因为刚好是去年年中结束的一个时间，极飞阳光都带我们去进行了一个全年的回顾，还有新年的展望，就是用正念的方式，我就会感受到我跟那个空间发生了非常神奇跟一种紧密的连接。某种程度上，那个物理空间已经凝固，有点像成了我内心的一个安全的小基地。我离开那里再回到家来打坐，或者我在其他一些时刻，包括我在我的工位上正念剪辑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我其实是在不断的重返这个空间，就是我不断的在我遇到一些波折，遇到一些自己 hold 不住做不下去的情况下，我总会去记住或者去感受到我在那里的那个体验。其实我觉得也是在那个家庭进修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我非常多的紧绷、不安、恐惧，以及我的那种糊的状态。但之前如果我去想正念的话，其实我想的也是就大家在那里静坐，然后去寻求某种心灵的安宁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也感觉确实现在大家都活得非常的波折，尤其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巨敏感型人格吧，都不止高敏感了，就是有点过敏感型人格。我处理跟消化不了太多的日常的内容跟信息的时候，但之前是一种非常糊，是靠着一种惯性或者在很多状况下在一种应激的状况下生存的。但是我又感觉在家庭营里面，刚有阳光说的那个点，因为它是一种很日常的状况，然后又是在一个家的空间，就是阳光跟极飞日常生活的家的空间，我就感觉在那里它是以一种日常的方式，然后是以两个非常活生生的生命，包括还有其他同伴，我看见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存在，怎么样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打开，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去练习正念、理解正念，他们跟正念的关系是什么样。就是我看到的这一切它都不来自于理论，而来自于一种非常活的就在我眼前的状态，而且是在我能够感受到的非常具体的连接跟对话跟那个一起打坐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就真的感觉哇，我非常感恩我跟正念的连接是从这个原点开始的，而且是从阳光跟极飞开始的。我是感受到他们那种生命状态给我带来了新的一种经验，或者我看到了人可以这样去活，可以这样去对待自己想要探寻的东西的时候，它让我对正念这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兴趣跟信心。我能感受到一些我慢慢可以去长出力量，去 hold 住自己，去跟自己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非常好，所以就会想把这个东西链接给更多的人。
我刚听星宇讲，会想到我忘了是极飞还是阳光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正念就是像泡一个茶，然后星宇本来那个茶叶是紧绷的状态，然后用正念给它泡开了的。因为我自己之前其实有做一档讲弗洛伊德跟精神分析的节目，就我也在想为什么最近这几年这些会被大家关注到，会流行起来，包括心理学，包括正念啊，佛学啊。有一个观点我很认同，就是说现代人，尤其是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每天接受到的刺激太多了，我们的心力其实是不足以去应对的，就是光是上班要看到这么多人，其实就都在调动我们的精神能量去处理应对。比如说如果我们生活在村里的话，可能每天接收到的刺激源是50个，那城里可能起码都是200个。我也想问问阳光的，就是你们在日常带领正念练习的时候，来找到你们的这些人，你会觉得这种刺激过载、心力不足是很多人走进正念的原因吗？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更普遍的一个原因？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了。正念里面其实也会讲到一件事情，从脑科学上来讲的话，大脑的边缘系统有个叫杏仁核，就经常会讲这种负面的情绪是因为这个杏仁核的活跃，就像兔子见老虎，杏仁核就这个危险就开始出现的时候，它这种情绪的紧张紧绷的状态就会出现，这个是个非常古老的一种情绪的一个反应。对于现代人来讲，因为人去处理信号的这种方式是很复杂的，这个微信每天开着 各种信息的轰炸，就是你看到一个信息，你可能这个杏仁核就开始活跃了，就一天要遇到无数次的这种老虎，对，那种状态，任何一个人他都是很难去处理的一种过度的焦虑，肯定是一种现代人的通病。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从中国的情况来讲，我觉得有个代际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其实80后的年轻人，因为一方面也是中国这个心理学了都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大家对这个还比较陌生，但是那个时候最先感兴趣的其实是60后70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的这种发展，中国的经济腾飞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更多的还是关注物质上的，包括基础的一些设施上的这种建设，其实没有太多的心力去关注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大概十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做了很多这种跟家族创伤了、心理疗愈相关的这些内容，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这种焦虑了、困惑的问题，不只是他自己的上班遇到的，很多是跟家族这种创伤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历史的创伤。所以这些议题吧，就是大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到了十几年前开始，大家会普遍对这个关注，这种历史的原因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驱动力吧。
嗯，看理想的编辑都是非常注重心灵探索也好，或者是自我疗愈也好，所以他们会自己主动去寻求各种各样的渠道，包括去了解到正念啊、佛学啊、心理学这些。但是因为也知道国内包括说正念这个东西它毕竟还不是那么的普及，我也想知道就是最开始更普遍的接触到你们的或者说接触正念的练习者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吗？比如说白领啊、金领啊什么的，找你们的大多数人是不是其实可能经济状况什么的都比较好，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
其实正念并不贵啊，正念不算是最贵你要分很多层级的，就是你如果是那种真正的成功人士，特别有钱的那些老板，他不会找这些东西的。第一个太花时间了，第二个太复杂了，他可能会去寺庙里面找一个大师或者找一个仁波切之类的，那种是顶尖富豪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当然市面上还有很多这种身心灵啦，包括心理学啦，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嘛，就像超市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去找到很多的内容。正念很多时候它其实是比较偏远的，音波疗愈了这几年其实是更火的这种，因为它会比较有效果，坐在那儿然后敲个波你马上会放松下来，就那些效果都是更明显的。其实正念从我个人来讲，我之所以能够去开始稳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企业买单所以不用自己掏钱，企业买单一个很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疫情了，但是更根本的还是因为硅谷开始推行这个正念，然后很多企业的大佬开始做这件事情，尤其做互联网他会看硅谷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会把这个东西
学过来。
但是你在国内真正去做这块的人又不多，所以等于我也是抢了一个先机嘛同时我的方式会结合一些脑科学了，会比较没那么悬，就是所谓的没那么悬，所以会开始在互联网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从生计上能够帮助我支撑能够走下去的一个原因。其实在互联网的经历的里面，大家也都是打工人，真正开始对这个有兴趣的其实大家都是工作上的焦虑压力占主导的吧，我觉得。
嗯，也是另外一个同事朋友想问，就是说正念是不是一种阶级爱好，他可能是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或者是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他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不可否认，其实任何跟文化相关的跟阶级属性都是有关系的，而且一个新的东西出现的话，它肯定是首先会被某一些阶层会接受的。你像关注这些事情的人基本上都是一线城市嘛，很多时候都是一线城市会关注这些事情的，就是大家还是受过一定教育才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同时需要一定的空闲他能够去思考能够去探索，然后才可能会接受这件事情。当然因为正念这个事情它的复杂度就在于听起来都是正念，但是这个正念的光谱又是非常的大，它可能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去了医院，医生给他推荐另一个病房里面去那儿练正念去，或者是一个毒瘾上瘾的一个患者，他要去治疗他的毒瘾，可能他的那个场域里面他也在练正念。我还听说有这种有点像传销类的帮着老年人做正念的，其实有点像骗钱的这种方式也是做得很好的，在一些地方这件事情现在它可以以这样的一个名义在很多不同的场域里面和不同的人群在做，所以 这个也是它复杂和模糊的一个地方。
那除了这种带企业正念之外，单独来找到你们的人，你们觉得会有什么共性吗？零散找过来的。
首先还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些正念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过会儿可以说。就是正念其实往浅了做也是可以，但是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门槛的。尤其对公的维度上，我们在价格上不会设什么太多门槛，有钱的就多捧点场，没钱的就少交点，不会在这个上有门槛。但是对于时间和认知上是有一定门槛的，就是他要有这个意愿才会来的。从职业和年龄上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从高中生到退休的都有，有待业的也有企业的，各种各样的人，甚至还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其实是很多元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共性是大家都会有很深的意愿去做这种探索吧。
明白。之前你有提到说在企业做正念嘛，我就记得说在不止减压的正念艺术上线之前，其实编辑在那个详情页的介绍，虽然后面删掉了，就之前有用一定的篇幅来为我们这个正念节目做解释或者是做证明。就因为其实有一种比较流行对正念的质疑是说，正念似乎成了某种资本的共谋，就是调整好身心是为了更持久更高效的回去工作。就你们是会怎么样看待这种质疑呢？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质疑啊，我觉得是一个事实。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什么东西不会被资本拿来用啊，蛮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就像我说，因为正念这件事情是个非常终将和模糊的，就是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维度去用它。但是所谓的资本的共谋，你要看从哪个维度上去讲这个事儿。就是很多时候它可以包装成一种商品，去把它做一个非常大的宣传，能够挣一些钱。这个批评里面有一个维度，就是说当你变得更专注更有效，你可以更好的为资本打工嘛。我的一个体感是这样的，我觉得其实在这样一个场域里面，正念它真的能够让你变得更高效和更专注吗？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做不到的，更多的是被那样做了一个宣传而已。我遇到的大多数的企业里面，他接触过正念，但是后来又大多数人只是接触了一下，包括国外的，包括很多在苹果的这种大企业里面，因为他们都有正念课嘛。我遇到过一些就是上过这种课程的，包括在谷歌，大多数人都是只是很浅的探索了一下，这个效果是非常弱的。可能在当下他有一些体感，但是很快的这个东西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消失了。这种非常粗浅的一种理解和练习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的改变，他只是觉得可以让他更专注更有效，但是做不到的，没那么容易的。其实如果是你真的是非常深入的去希望通过这个事让你变得很专注做了改变，那他就很难成为一种资本的共谋了。说实话，就是你一旦深入的时候，他不可能让你变得只是更专注而已。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那个孟山都吧，就是做农药的那个公司里面，案例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做了一个三个月的一个正念的训练，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西方的一个法师，很资深的老师带的，参加完之后有20多个高管辞职了，然后孟山都就把这个项目就卡掉了，就是因为大家在这种很深入的这种状态里面，他的良心过不去了。
哦，这让我想到很多在我们平台听杨照老师节目的人后面都辞职了，因为杨照老师有讲那个马克思啊，然后韦伯呀，这些经常会提示大家你要为自己而活。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企业当然是想要达到比如说更专注更高效这样的目的，但是如果本人并没有了解正念的意愿跟想法的话，或者是自我探索想法的话，他其实并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而真的有这样想法的人，他如果真的去学习正念了之后，他其实得到的可能是跟企业最开始想要的那个目的可能会不太一样，而是更多的是服务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变得更好，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期待。
是的，我觉得从两个维度讲嘛，一个维度就是因为我包括在学校里面也会去做一些这种带领和分享嘛，不同的场域里面，不管是学校了、心理学组织了、甚至瑜伽馆了，各种各样的机构，其实本质上正念都是针对个体的， 它最终服务的都是每一个个体，所以很多时候包括在对外去做客的时候，很多也是企业里面的一些上课的人会出来去上，因为在企业里面毕竟他没有办法做那种很深入的这种课程嘛，不会那么长的时间呢，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针对个人的这个维度。但是同时我觉得这几年在企业做下来，因为也会接触一些企业的不同的一些领域，企业里面其实有企业的好处，就是因为商业是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是最高的，很多时候包括教育了包括医疗这些行业，其实它会相对比较弱，对这个时代的这种变化商业是最敏感的，所以它能够感知到这个时代的这种变化，这种敏感度触角是最深的，所以他们的痛也是最深的，大家能够感知到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它怎么往前走，这个过程里面你说是一种资本构谋也对，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很多元的声音，很多在企业里面的人他是希望能够去改变这种企业的现状的，包括能够有一种更有人性的一种组织的方式吧，包括组织进化了意识进化了这些概念，其实在企业里面现在也是很多很流行的，所以也有很多企业去做正念或者把正念带进去，它是有更理想性的这种需求在的，就是他希望改变整个组织的这种运作的模式更有人性化，包括在这种更混乱的时代里面能够触发共同的这种创造性的这个维度，有很多企业这样的声音，但是总体上来讲其实都是在一个开始的一个过程，都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你面对一个整体的环境，其实你要做一些改变是非常难的，但是也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探索在里面。
嗯，对，就是也不能把企业的这些完全视之为资本家的什么阴谋，也确实是有企业内部的人在实践，不管是说人文关怀还是什么的所在也好。
某个维度上我蛮喜欢在企业里面的，因为大家那个痛是非常真实的痛，他真的是对时代的这种痛感在落实到个体的身上是非常明显的，他要找到一个出路，或者说他就是这种企业的环境他不想出去，但是他又不想保持原来这种状况，你要去做这个改变，虽然非常艰难，但是那个痛也是非常真实的。
我也觉得就是人在有非常强烈的改变的意愿的时候，或者是非常痛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接触到的一些资源或者途径也好，可能那个效果是更好的。拿一个比较浅的比喻，就是我在准备要来公司上班，然后我在家里洗漱啊化妆啊什么的过程中，我听正念节目的时候，我其实有的时候会走神，当我焦虑了或者是说我这个阶段很想平静了，哇，我就超级能听得进节目中的内容然后也会有更深的体悟吧、我觉得人还是要自己主动去寻求的那个东西可能会对自己影响会更深一些。
是的，
我其实 也想问一下，因为之前这个肯定不算是资本的共谋，就是看理想之前曾经去永福庵禅修过一次，老师刚说有的企业的人他接触正念可能浅浅的接触，后面也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我们那一次禅修可能也有点像是浅浅的接触了一下，那段时间我确实感觉很宁静，回来之后我又觉得我践行了一段时间，就是在禅修期间我感受到的一种，不管是说对待生活生命还是对待食物对待时间对待自己的那种方式，但是慢慢慢慢的又离当初那个状态越来越远了，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坚持的缘故。我这里再回头想 Q 一下星宇，你觉得家庭正念营有带给你比禅修更长久的影响吗？因为你也参加了禅修嘛，就我们去永福庵那次，然后你也参加这个正念营，可能正念你会练习的更久一些，你觉得这两种带给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一个是有你刚刚说的那个痛点的问题，可能我去永福的时候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但是我进入家庭进修营刚好也是生命中的暗夜吧，包括吉飞也会每天给我们抽塔罗牌，我抽到的很多的牌都是在那个黑暗的最深处，但是他也不断的帮助我去看见其实是有一些光亮会慢慢的来临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我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跟时点遇到了正念之后，或者遇到了家庭进修营的这个起点之后，其实我跟正念的那个连接更迫切，我更迫切的需要它。另外一个东西是感受到了一种亲近感， 在永福的时候，因为可能我们人也很多，是整个看理想的同事加上陈庆老师带领，还有永福的法师们，但是可能我对佛学的那一套可能还是会受到宗教性的东西的一些影响，或者我觉得它神圣庄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神圣庄严还有更大的集体性的里面，其实我还是会感受到一些隔膜，我的那个亲近感没有那么强。但是正念是因为它是在一个非常日常的家庭进修营，其实我们每天聊的那些东西也不是吉飞跟阳光给我们上课说正念是什么不是什么，正念怎么练不怎么练，就我们不去讨论这些问题，而是在讨论一些，尤其是在那个年末的时点吧，就是回看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认知，各个维度的一些感知是什么样。其实我们是在一种非常生命的维度去交流，我们在这一年或者我们积累的这些人生经历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生命的。所以我会感觉在家庭正念营那个过程中，其实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吧。所以是在那个生命跟生命的相遇，我有感受到因为正念的在场，我们的相遇是如此的恰切，不黏腻，也没有长出很多的会给我们带来负担，或者说再带来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而是就刚好在一个比较合适的程度，我们又在这样的一种连接里面。回到刚刚我说那个，其实我跟吉飞阳光的连接让我升起了，就是说我要把正念这件事情留出一些位置，就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的生命中去留出一些位置，因为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这样去对待生命，这样去探索我的生命。所以我就感觉到那个连接感亲近感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可能也因为我在做这档节目，我在做这档节目的过程中，其实我经常会有的一个焦虑，我觉得我不练我会跟不上，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极度的具身跟体感的东西，如果我不练我会慢慢的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又作为这档节目的编辑要去给一些讲稿的建议，那如果我不练我没有体感，我在一个编辑的维度，或者说我只是从一种知识理解，从一种书面理解的维度，我懂你在说什么，然后我觉得你怎么说会更好，那个编辑意见是一个虚的意见，或者说是一个隔着的意见，它需要我也成为一个正在正念休息的人。包括我感觉我可能离听众很近的一个点是在于我也是一个出席者，正念也是在这个阶段在慢慢的渗入到我的生命之中，我也是在跟他慢慢的交互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也是在把我需要具身的来练习，具身的把它带入我的日常，去转换看每一件问题的视角方式，或者去看自己看问题的视角的时候，我可能才能更好的把这档节目带给大家。所以我感觉是有这个点在里面，但也有那个痛点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很可笑，就是我每周二就是我剪正念节目的时间，但我都在公会上哭。我不知道我对面的同事会不会觉得心语怎么了，尤其现在我们到光怀篇了嘛，我一直非常受这个自我跟他者的关系，就是我觉得我把握不好这个程度，我经常要不就是全开，要不就是自闭的一个状况，或者我很难去处理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拧巴跟别扭的地方。但是我又真的在这档节目里面听阳光跟吉飞的讲述，因为我觉得那些语言它很多，我也之前也跟他们分享过，每一篇稿子可能从我第一次见到它，我们不断的修改它，到听他们录制呀剪辑呀上线还要再传后台，这个过程中可能每篇稿子我都看过不下十遍。这些稿子它可能跟其他节目不一样的那个点是，其他确实有一些节目它是更偏知识性的，所以会有点外在于我，我只理解这个概念了吗，理解老师在表达的观点是什么。但是我感觉跟正念节目他们讲稿的关系是，它是不断渗入我的，我是不断在用我的生命经验在理解它，在跟它对话，在回应它的一个过程中。所以就有很多东西我在剪辑改稿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家庭正念营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我们一起观看了一个纪录片叫《里斯本王沉默》，这个要说来又话长了，就是为什么正念跟要看这个纪录片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是在后面那个讨论中，吉飞有一个比喻非常形象，他说是打捞内心的城窗，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这样的一艘巨大的城窗。我也感觉我其实在做这档节目的过程中在打捞这艘城窗，然后我在不断的看这些讲稿的片段，可能一句话一段话它又戳到了我的某个点，或让我看到了某一个 掉入深海的零件，我好像有捞到它一点，我正在把它给轻轻的拿上来的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会有非常多的波动，或者说我有非常多被唤起的部分，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每周坐在工位上哭，然后哭着剪辑，正念剪辑。但我这个哭不是说我唤起了很多情绪的东西，而是我感受到生命的一种流动，生命连接之间的那种流动性的部分，包括我有在更深的看见我自己，跟试图去理解我自己的这个部分，就从讲稿的过程中跟我自己的对话里面，所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它是在一个渗透跟融入我的，包括我之前也说它好像真的是我这个阶段的浮现，因为它是夏夏还有阳光吉飞留给我的一个礼物，所以我想的就是把这个礼物好好的去拆开它，我真的感觉它是今年可能是我开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在融入我，但之前可能永福的那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姻缘，但是可能时点的问题没有跟我特别近的接起来。
我刚刚听你说正念剪辑也听你说过很多遍了，就什么叫正念剪辑？
正念里面阳光应该有强调过一个品质叫耐心，我其实剪辑过程中因为我有对音频质量的非常高的精细度的要求，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很好，它是值得反复反复听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要反复听的，所以在剪辑过程中我真的会想擦掉每一个录制过程中的口水音，它正常的就人声录制都是会有口水音的，我们用机器过也是可以让它尽量干净的，但是呢我就是有时候会有较劲，我就想擦掉每一个口水音，但这个会非常的耗时，包括每一个细节吧，就是我要让它的这个声音过渡的更自然，让它天然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本来阳光跟吉飞也都录得非常好，但就是我想让后期给它再增加那一个非常自然的，甚至是让后期消失，让大家感受不到后期存在的那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下苦功的，或者它是需要我付出巨大的一个时间跟心力的成本的时候，我需要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因为我还是会觉得它不是说我在过度的较劲，而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我想做跟值得的事情，既然我觉得它是一件重要跟值得的事情的时候，我为它投入的时候，我就不要再去有一些消耗性的想法，不要再擦某一个口水印的时候又觉得我是不是很苦呀，我是不是很怎样呀，就不要这样去想，可能就是耐心的去对待每一个我在这个音频里面会遇到的小的问题，然后我去把它认真的看见，轻轻的处理掉，然后放下，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感觉到这是我在正念剪辑，有时候也有点像进入心流状态的那种剪辑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补充一点，我插一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正念剪，就是你说的这种在剪的过程中你自己打捞沉船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是把整个人身心投注在里面，当然跟它的内容性质是有关系的，它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理解，所以这是个天然的会出现的一种状况，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正念的一个维度吧，就是把整个人带入进去的一个过程。
我感觉那个也是我非常重要的正念的练习，可能其他人都练不了，其他人只能在坐垫上练，但是我就得在这个改稿跟剪辑的过程中练。
我自己之前纯凭直觉跟字面意思理解过正念，就有一段时间我的理解是说就是要把这个念给它正一下，就是当下你要做什么事情就专心把它做好，比如说我会命名说正念上厕所，上厕所就专心上厕所，就不要带手机，当然现在可能又经常没有做到，但是我理解的时候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专心走路，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就专心做什么，就是不要旁逸斜出或者是人为制造分心。但是后面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听节目有纠正一些我对正念的理解，节目里说其实正念并不只是锻炼专注的能力，它还要练习接纳，包括接纳自己的分心，接纳万事万物的存在，就像阳光经常说的向所有声音敞开，就那个过程感觉是非常神奇的，以及感觉到自己和世界的连接。我有的时候在练习向声音敞开，向周围的环境敞开，感受自己在那个环境中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悟了的感觉，也有几次练习会觉得焦躁不安，就是想动， 后面应该也是阳光说的，就不要把它当成 KPI。 我想说 OK， 那我今天这个状况可能就是想动一下，那我就动一下，我不要再责备自己，就是要把正念当成礼物而不是任务去再慢慢的练习。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对正念有自己的一个比较直觉性的理解，包括前面阳光也有说正念的光谱就非常之多。有没有什么今天人们对正念的误解是你们在这个过程中还特别想破除的吗？
你很难去破除什么，更多的是在这个桌面上再多一个可能性。因为正念本身你可以把它当成各种各样的事情，本身它这个基因里面就带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我们开始做正念，包括在这个节目里面想去做的，当然跟我们个人的探索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比如说这个节目有三个篇章嘛，启程篇、关怀篇、见地篇，这样的一种在这三个维度去做一个整体呈现的，包括在西方的正念里面也不是很多的。大多数可能做第一个启程篇的这些内容的话，它不会聚焦在关怀篇，尤其不会聚焦在见地篇。做关怀篇的可能会就是在关怀篇做，做见地篇的可能就是在这种佛教哲学啦，包括一些认知科学的维度，前面两个就不太会去涉及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希望通过正念这个东西能够去贯穿很多的可能性吧，还是我刚才讲到的，它的这种潜力和可能性本身是天然的，但是很多时候你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连接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个可能性。当然因为它涉及的维度其实很广的，所以每个人他接触的过程里面，他可能会在某一个维度会特别触动，或者在某一个维度对他的帮助都很大，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就没有非要破除什么的一种。如果是带着那样一个执念的话，这个事儿就很难做了，因为你真的是做不到帮助别人破除什么。
我自己还有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想要请教，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知道正念，但它经常可能跟冥想、禅修这几个词汇混在一起。节目里面你们也有说嘛，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正念是基于东方的佛教修行传统，然后经历了一系列现代化世俗化的转化，然后和西方的心理学、脑科学融合，然后发展出的一套训练注意力跟转化身心的方法。所以我想问一下，关于正念、冥想、禅修这几个看起来很近的概念，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其实差不多？
首先我觉得这里面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在刚开始做的时候，之所以用正念这个词，是因为正念相对来讲看起来它的宗教属性会弱一点，所以选了一个词。开始的时候我用正念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去想那么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权宜，因为用一个其他的词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很难去接触到需求的人，所以就是用了这么一个词。但是当然在节目里面做了很多的解释嘛，正念这个词确实也是最适合的一个概念，但是其实在节目里面也能看到，其实它贯穿了很多不同学科的内容在里面。很多内容其实在正念的教学里面，包括在西方普遍来讲可能都不会用的一些东西，我们会放到里面，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放在台面上会用这个词来串起很多的内容来。所以包括正念开始在西方流行的时候，它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 mindfulness 这个词，它其实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它背后牵扯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传统，佛教的传统，包括东方的很多修行的传统，包括其实在基督教了、苏菲的、伊斯兰的这些很多传统里面都有类似的这种练习的这些法门和方法，只是进了现代之后它经过很多世俗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本质上禅修、打坐、冥想、正念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从方法的维度上会有一些区别，但是这些区别你要看是谁在教，或者说哪个流派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光谱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在现在国内很多你会听到做这种区分的，但是很多区分你就听一下就好了，不要太当真。其实
好的，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听你的引导语，就在正念节目中练习，和之前陈清老师的佛学节目里他也有一个禅修的引导语，我自己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我确实真的很喜欢那个颂钵的声音，我今天才知道原来那专门有一种疗愈就叫颂钵疗愈。
对，是、
确实就是很多东西它可能跟宗教一沾边，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就大家会很容易排斥或者是怀疑。但是你也说很多时候它是一种权宜之计，所以也想问一问说，那你们会怎么看待这个世俗化的过程？就是它可能让正念变得更容易被信奉科学的现代人接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流失到一些原本很重要的东西吗？
直白来讲，是的，当然是这样了。因为就像节目里面也讲到嘛，就是在开始这件事情要进入主流的话，它需要去以一种现代人能够直觉上马上能够捕捉到的一种方式，让大家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减压，然后作为一种非常清晰的一种技术，然后作为一种医疗上的一种手段，这个是大家能马上能够理解的一个东西，能够去做统计了、数据了，这些都是很清晰的能够去做的。所以它天然的刚开始就是带着一种工具式的一种方式来去把它呈现出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在对于西方人来讲，正念冥想就等于佛教，很多人对于佛教的理解就是去打坐。但是其实你要回到传统的东方的佛教来讲，就是大多数人都不打坐的，这不是佛教徒做的事情，只有那种专门的这种高僧特别的一些人他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这里面的理解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偏差的，对于现代人的和传统的理解，包括这种伦理上了，包括他的世界观的层面的一些更深的一些知识上的一些维度，其实是完全被忽略掉了。但是其实在近几十年吧，慢慢的第二代第三代包括第一代的很多的老师，他其实是做很多重新去转化的这种工作的。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也会特别强调这一点，然后把很多的维度包容在里面。但这个过程它本身也是在一个世俗化的一个过程，就世俗化本身不是一个批评，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概念，不是说把一个东西一旦世俗化它就变浅了，或者说变得商业化和粗浅化，就是它有那个维度的理解。但是世俗化这个词本身，最近那个十三幺正好上了查尔斯泰勒的那一集，徐志远采访查尔斯泰勒，话说正好我垫的这本书就是这个世俗时代 The Secular Age， 就是那个查尔斯泰勒的，这种书特别好垫桌子，就是垫那个电脑下面。这个节目叫世俗时代精神修炼嘛，这个世俗时代本身就是从查尔斯泰勒这儿来的。就世俗时代是一个对于现代社会的一种描述，它不是一种批评。其实所谓的世俗时代，它不是说在这个时代大家就没有宗教信仰了，就是你从这种统计学的角度来讲，现在有信仰的人是远远高于没有信仰的人，信仰的人数并没有少，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这种可选择性是变得非常复杂和丰富了。你在一个国家里面，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的信仰，不管是传统的宗教也好，包括什么身心灵，它其实都在这个维度可选的范围里面。这个和传统的宗教社会一个最大的本质的区别，就是在以前的社会里面，你在中国你就是在一个儒家的这种文化里面出来，你有一套既定的这种模式和怎么去跟这种连接的一种关系。你在一个西方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但是在现代社会，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在一种动摇和动荡的一种环境里面，包括传统的这种文化了、宗教了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冲突，任何一个有信仰的、没信仰都在经历了这个过程。你在一个宗教的体系里面探寻意义，和在一个世俗的体系里面探寻意义，其实都在这种冲突的这种过程里面。这个是世俗时代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所有人其实都在不确定和冲突的这种过程里面。所以这档节目它的副标题是世俗时代精神修炼，其实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把它呈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正念的这种修习，它其实是在这样一种动荡的时代里面，人去探寻一种意义感也好了，还是一种生命维度的一种探寻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一种可能的方式，这个是我想去表达的。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世俗时代的精神修炼这个名字，我之前其实建议把它作为主标题，然后如果说它对应的是神圣时代或者是宗教时代的话，我觉得是一种精神性的探索，可能在上一个时代是更加自然而日常的，到了世俗时代它变成了可能个人真的是更追求现代的世俗的物质的生活之后，在某个节点突然发现自己存在一些精神上或者意义上的危机，然后才去寻找一些精神修炼的方法，它有点像后置的大家探寻的一个东西。
是的，可能在传统的一个文化里面，就是它本身是一个这个文明生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
日常练习
以及的一个东西。 对，他生下来他就有那个东西，他在他那个文化里面就是从小的一个，那个是他的一个核心，但是对现代人那个是个真空的部分，到了某个年龄他发现那个东西空了，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去探寻。
嗯，接下来就想问一些更实际的，就是说正念能不能帮助我们治疗一些打引号的现代病，就是一个现代病可能就是手机上瘾，你很累了但是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刷它，然后就想问说练习正念可以对抗手机上瘾吗？正念练习者是怎么看待手机跟人的关系的？因为我知道正念也讲接纳嘛，那是要接纳我们对手机的需求或者是这个瘾吗？
简单粗暴来讲就是不能。但是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其实是一个西藏人了，在斯坦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跟慈悲相关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项目，也是非常前沿的一个培训。有个采访就问他，那你在家里面的这种日常的练习，就是跟家庭尤其是跟电视啦各种媒体在这种环境里面怎么去练习？他说因为他们把他们家的电视放到了地下室，你要想去看电视的话你需要去地下室，他把所有的这些特别容易让你上瘾的东西放到一个不太容易去接触的一个地方，因为任何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当他太容易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会被那个东西给吸引过去，它是个非常日常的一种行为，尤其是你像手机这样的一种，因为它所有的这种设计，其实因为我爱人他是学那个 UI 的嘛，最早就是跟这种设计相关的，它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上瘾的，怎么能让你更长时间的不离开它，所以它所有的设计就是去勾引你的人性的这个维度的部分，所以它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更有效的一个方式是，其实正念会让你更多的意识到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危机的时候，你要去有效的去做一些动作，比如说睡前你可能就不能把这个手机放到你的跟前，你需要去主动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你周围都是你上瘾的东西，然后你要去控制自己不去，这个是很反人性的一种行为，你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从一个更大的一个维度上，当我们把这个事情视野放大的时候，它不是说你有了正念能力了，你就所有的这些能够让你上瘾的东西你就可以纹丝不动的坐在那儿像一个佛一样的，做不到的，我觉得是做不到的。但是你可以更有效的去做一些在设置上能够帮助你去在行为层面去做改变的一些事情，你需要在更大的一个生态里面去做这个改变，而不是单纯的你和手机的这种关系。所以说换一个维度上，就是那种进修营里面没收手机这件事有时候是很有帮助的，确实它帮你严格的去戒断了一个虽然只是几天的一个时间，但是可能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有很多的这种领悟。
我是听说就是有一种就叫内观练习，可能也没有人引导，但是就是把手机跟你隔离比如说七天或者是十天，有的人会发现说在那种巨大的无聊或者那样一种状况下，发现自己其实平时并没有跟自己好好的相处。我自己也写了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家门后说每周找一个时间跟自己的身体静静的待一会儿，因为刚听阳光说 我感觉有一些放松下来，就是说正念的练习者也并不是说时时都能抵抗这种诱惑，而是也是要做一些物理的隔绝。还有一个就是跟焦虑有关嘛，也是前面有提到的说，就是吉飞他处在孕期，那每天身体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可能焦虑在这个时间段会加深。像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难与悬而未决共处的人，特别是在 AI 时代就更难，因为你好像每一个问题你马上都可以问 AI， 它都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想问说，那如果作为一个长期练习正念的人，面对这种巨大的生理变化，长时段的悬而未决的时候，这个体验会跟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你练了正念还是普通人了，我觉得这种人的所有的这种感受都是个相通的嘛，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但是正念会让那种 hold 住你的情绪的能力确实要强很多了，我觉得因为你有这种经验，就是当你愤怒或者是尤其在两性关系里面越亲密的过程里面其实会更容易触发的嘛。但是有正念的这种练习的话，其实你对于情感的敏锐度 和你去 hold 住情绪的能力，你是可以主动做这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再是一个完全被你过去的这种习性带着走的一种过程。但我觉得这过程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两个人在共同面对这个过程。尤其是从准妈妈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怀孕了之后才会意识到，就是这个过程中的很多的艰难的部分其实是需要两个人的，甚至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只有孕妈妈是非常难的，其实孕早期是更难的一个过程，因为孕早期大家看不出你是个孕妇了，因为你的肚子其实很小，但是那个时候的激素是最不稳定的，情绪上的那种起伏和变化是很惊人的，吉飞也没有预料到，我也没有预料到，非常强烈的那种情绪上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做很多的调整。
那当出现这种的时候，你们会去练习正念吗？比如说我自己吧，我在焦虑的时候，我会选择听陈清老师的节目或者听你们的正念节目，找这样的一个路径。比如说那你们焦虑或者是在这样一个情绪波动的时期会去做一些什么练习吗？
我们会沟通，就尤其在亲密关系里面，当两个人的时候面对这种焦虑的时候，往往是在关系层面上会焦虑，因为比如说他情绪会不稳定了等等吧，我觉得更多的是会跟关系相关的，所以两个人互相的这种支持是蛮重要的。当然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就是你自己做正念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就能够帮助自己稍微平静下来一些是吗？
非常大的一个能够帮助的，如果你是个长期练习者的话。为什么很多做企业的人他会特别去推崇正念，是因为尤其是创业者，他们的压力绝对是要比常人要高很多很多倍的那种，尤其是经济上的压力了，这种企业要破产的这种压力了，你醒来的时候几千万的钱压在你身上，这种压力是常人很难想象的。很多人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正念帮他度过的，生命的变故了，亲人的离世了，很多时候这种状况其实正念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帮他度过的一个方式。
具体的你觉得正念能起到这种帮助作用，它的那个机制是什么呢？它是调节了什么东西呢？
简单粗暴来讲，就是你的杏仁核被刺激的太强的时候，当你面对这种情况，其实你是需要行动的。刺激太强的时候，其实你的行动是一种非常被动和模糊的一种状态，因为你整个人是被巨大的焦虑带动了去走的。在正念的练习里面，其实是能够让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以一种更清晰的方式和更理智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事情，而不是完全被一种恐惧和一种压力驱使着去，不管是焦虑还是一种愤怒的方式去做这个工作。所有的这些情绪本质上它都是很重要的，焦虑了愤怒本身这些情绪不是问题，但是当你面临的一种非常极端情况的时候，这种情绪它会完全把你淹没掉，让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情绪里面去行动的时候，其实正念是一个更好的能够帮助你恢复一种更理智和平静的方式去更有效的面对的一个途径。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往深了去讲，在这种更深度的正念休息里面，因为你的生命的这种意义感和价值感在这个过程中被扩充的时候，举个例子，就是你是有这种深度修行的话，其实你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不是一件陌生的一个过程，你会特别意识到人的这种脆弱性和这种死亡的一个过程和分离的这种过程的时候，当你面对这种状况，当然你会很悲痛，当然你会有很多的这种情绪会出现，但是你的这种承托能力也会变得更大，不会让你崩溃掉。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当一个人他是一个完全在一个世俗的场域里面，他对于死亡完全没有一个认知和理解和没有经历的时候，身边的很多近的人突然离世的时候，他整个人其实是崩溃掉，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当你有过这样的一种探索和体验的时候，你的韧性其实是要更强的，这个韧性强不代表你不会悲伤，不代表你不会经历创伤，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经历，但是你有一个更大的东西能够承托你，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刚刚你说到行动，我会想到一个游戏里面的状态，你放了一个大招，或者是你打了好几个小怪之后，你需要有一个技能冷却时间，然后这个
是
就是正念练习就有点像是这个技能冷却，冷却之后然后你就又有可以正常行动的能力了，
所谓的韧性会变强嘛，就是本质上还是，
但正念练习确实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打坐的事情。
是的，
就像之前星宇有分享说正念练习中有比较难的部分，你能再展开说说吗？
我之前有跟吉飞阳光非常坦诚的说，我觉得是一个苦笨功夫，可能因为我练到了一个比较难的阶段，或者也是一个比较难坚持的阶段。 阳光在节目里面有提到，其实它需要的是你整体的一个生活状态的一种变化跟调整，就是让正念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从家庭进修营出来之后是 OK 的，我可以去延续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也作为一个普通的小编辑，要上很多的班，有很多的工作呀，也在自己心里比较动荡，在经历其他的一些事情的一个波折的过程中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我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练习，哪怕是每天短短的10分钟、20分钟，就是我没有力气坐在那儿，我没有力气去，
是心定不下来还是？
我感觉就是一种心力，就是你从身体的一个状态上，包括你的体力，
不想那样坐在那，
也不是不想。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这种状况。
你想，但是你就是没有力气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坐在那，而是你坐在那的时候，你向所有的声音敞开，感知到你的身体，跟自己去链接，你去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需要一定的心理能量的，它是需要你这个人是有电的，但是你作为一块坏掉的电池，或者说这个电池一直在漏电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充满它。我也有陷入到那个线性时间的一个焦虑里面，因为我改稿的过程中就经历过一次崩溃，不是说这稿子有多难改，是起承篇第几期的那个阶段图嘛，
第五期
阳光给大家呈现了整个正念练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你会经历什么，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呀，哪些困难，然后可能慢慢的会达到一些什么样的阶段。但我看的时候，哇，前面所有的阶段就是你是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昏沉呀，然后怀疑呀，困扰呀，焦躁呀，烦躁呀，各种东西，他们不断的像那个怪物，他会不断的在你面前站出来说，你要怎么面对我呢？你要怎么跟我相处呢？的时候，我感觉，哇，这个阶段好长，我要去一个一个的跟他们对峙，也不是对峙吧，就是我得面对他们，找到跟他们相处的办法的时候，我真的会感受到一种困难。尤其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难好难。我要这样去坚持的话，虽然我知道正念能带给我的那个甜头它是会在后面有的，或者说它是会在一些时间会冒出来的，但是呢这个苦头我有时候就觉得，也不是苦头，是那种你要付出的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坚实的，是很具体的在那里的。所以我其实有一个阶段是有被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吓到跟困住的，我在想说我要练到什么时候呀我才可以通透一点因为我很想对抗无明呀，让自己变得很明辨呀，很平静呀的时候。
你才20多岁
但我在奥德赛时期啊，我还在土星回归，对，就是我在生命最难的阶段也没有没有，就开玩笑，但是就是感觉到那些困难的浮现，所以我之前会觉得好难。但另外一重我也是感受到了自己的幸运，就是我被这档节目撑着，我被阳光跟吉飞，就是我的可及的资源是非常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所以我就感觉练习它确实是需要一件支持的事情，需要被看见，然后我的困惑要能够得到一些回应，要有同伴，要有同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能因为我没有心于那么作为编辑的那样一种压力，或者是觉得要跟上我自己通常就是哎呀，今天这个练习我不想做我就不做了就可能相对会更放松一些。我一直记得阳光说的那个它不是 KPI 就是不要成为一重新的压迫。
对，我也没有把它当 KPI， 我就感觉我是想做，而有时候没有力气去做。
嗯，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心语，我觉得我想到几个点吧。一个是，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去说这些难处，也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放轻松一点，不要把它想得太促成。当你觉得它很难的时候，你反而会摆烂一些，就是不要太较真于才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正念会给人一个假象。当然这个假象有时候是刻意塑造出来的一种假象，就是他为了让现代人能够接受它。我记得在2-3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西方的一些正念 APP 它融资融了几千万美元啦之类的，所以国内的很多做投资人就觉得正念是个风口，然后很多人就想做这种正念界的抖音啦之类的，就想做这种各种 APP 各种软件赚钱。但是后来其实你会发现都亏了，要么就没声了。他就被正念这个事儿给骗了，就觉得呀这个东西真好呀，肯定是能够很赚钱的，很多人会愿意去做的。但是 在西方那个事儿做起来是因为它有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就是它那个生态是很复杂的很丰富的一个生态，在中国这个生态完全没有出现的，所以根本没那么容易。但同时你开始做正念练习的时候，你会开始意识到很多在过往当我们去学习一个东西，或者说当你的认知开始有些改变，你希望去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你在正念的里面你会意识到一个人改变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当你意识到了一件事情离你真正能够发生改变，当然有很多系统性的原因，同时你自我的这种改变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正念在这个维度上它其实填补了现代人的一个缺失的部分，就是那种在体感维度的所谓的精神修炼，它是一个在体感维度你需要去实打实的去感知到那种变化的过程，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系统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件读了某个书马上你就开窍了一样的你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当然这个是很有效的一个开始，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和漫长的。
那前面有提到说现代病大家会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解法吗？我想问问阳光的是，你觉得正念跟其他的解法，比如说佛学、心理学或者是一些社科类的知识相比，它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性特别强吗？
当然也不是了，我觉得其实我会说它是一个中间地带的东西，它是个非常模糊和复杂，就是还是回到那个光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光谱。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念的一个挑战的地方，我们的这种认知习惯其实是被现代的这种学术体制给塑造的，就是这个东西属于哪个学科的我能把它做什么，这个是属于哪个学科把它做什么。但正念所谓的中间态，就是它不是在一个现代学科的这个范畴里面聊这个事儿的。我举个例子，其实宗教研究这个专业，我们港中大学这个专业的时候，老师第一节课就是说其实宗教它不是一个专业，因为你500年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是宗教社会，它是在一个轴心文明的体系里面，本质上它整个社会就是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面。但是你进了现代社会之后，你必须把它放到一个专业里面去做这个研究。很多人文领域的它更多的是面对问题本身，因为当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不是某一个专业能够解决的。正念它就是在这样一个很模糊，尤其在现代社会它是个很尴尬的一个处境。你可以把它放到某一个专业里面，比如说正念科学，比如说在威斯康星他最早做这个研究，他就是在神经科学这个专业里面去做的，然后他去研究脑波了。即使在科学这个维度上，你只是从神经这个角度上，它其实也是个非常有限的一种研究。这样的一种科学研究现在也有很多的批评，就是因为正念它改变的不只是大脑神经这个维度上，它其实是个非常反现代学科分布的这种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从这个维度上，它天生是带着这样一种反叛的这种基因在正念的这个角度上的，所以确实是很难去很明确的界定它和其他的区别是什么，然后它是属于哪个领域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奏效的在正念这个领域。
我其实也有在反思我这种问问题的方式其实确实是受到现代的一种分类的影响，或者是问问题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概念是什么，那它和其他的区别是什么，也会让我想起你在节目里有说的一句话，我其实也蛮有感触，但这里想听你再展开讲讲。你说我们今天丧失的不仅仅是专注力，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机器。我自己觉得我刚那种分类方式其实有一点机器化，或者是 AI 可能也会这么思考，就是逻辑化的那样子去。很想问就是你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体悟？
这个是 E.M. Gilchrist，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是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嘛。这句话你要从几个维度去理解。首先我们在那个背景里面是讲到了，因为讲到这个硅谷的长生不老的探索嘛，就是硅谷的未来学家他们会认为死亡是一种疾病，是可以被疗愈的一种疾病。当然现在关于这种延长寿命的研究，科学研究是有很多的，但是这种极端的把死亡当成疾病的这种，就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依然就讲到嘛，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不是死亡，而是机器。如果是从依然的这个理论角度来讲，其实它的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对应，就是左脑式的方式其实是更多会把人的生命比喻为一种机器的一种可分割的很线性的这种逻辑的一种串联，右脑一种更整体的这种有机的方式，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立的嘛。但是另一个维度上，本质上 你也可以把生命和机器做一个隐喻式的比喻，就是它是有它的价值在的，它不完全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一个维度，但是只有这一个维度的时候，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就会很单一化。
了解，我自己在做正念练习的时候，感觉正念特别注重身体的感知，所以我自己会提醒自己说，你每周跟自己的身体待一会儿，因为人好像平时都把太多的精神投射在了外在事物上，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呀什么的，包括说在大脑中进行思维，但是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是很不熟悉的，然后也很不会照顾它。但我这里有一点好奇的是说，正念强调的回到身体，它是想要恢复一种我们作为人或者是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还是希望能够发展出一种更复杂的觉知力？
DY， 你的问题都非常好，但是其实都蛮复杂。首先，这里面我们对于动物本身和身体的这种关系，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讲身体不代表它就是回到一种动物的理解，我觉得更多的是回到一种重新去理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意识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更多的是延展我们对于人的这种认知的一个维度去理解回到身体的一个价值。即使从这种现代科学的研究上来讲，就是人的这种情绪情感包括人的意识的运作，不只是大脑的这个脑神经的这个维度上，它和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关联是非常强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就是人的肠道的这个神经系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你意识到你饿了没有，吃饱了没有，就你日常意识到你的肠道神经的反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自己要去消化那些食物，他要去有非常强的这种免疫系统的工作要去做等等，包括那么多的这种肠道菌群的这个分布，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套系统，包括你的情绪，包括你的直觉，都和你的身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我们的文化或者说价值观里面所有去鼓励的只是在你的知识的层面，认知的层面的时候，其实你忽略了更大的这种意识资源，就是身体是一个，它也是一个意识的资源的这种连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认知其实是会被受限的，但这个受限很多时候是我没有意识到的。
了解，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有练习普拉提，就是做那种小班练习，普拉提中间它会有一些动作是以动物是命名的，那我就觉得好像比如说小猫它自己感觉不爽了，它可能会往前撑一下爪子，然后让自己舒展一点，但是人好像我有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去放松自己，所以就是对这个回到身体这一点就很有感触。
嗯，是的。
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因为也听到你们在节目里说正念是一份礼物，夏夏她在做完这档节目上线之后，她也离开了看理想，然后她就说这档节目也是她留给看理想的礼物，就是我想问问你们是怎么看待正念这样一份礼物的，你们想给听众的那个礼物如果用你们的语言描述的话，大概是个什么
我觉得还是回到题目吧，就是作为世俗时代的精神修炼，一方面也是确实是扩展大家对于正念的认知吧，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即使你会觉得正念跟你有关系，关系也只是减压的这一个维度，但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去打开一些不同的维度。还有一个我觉得尤其是在看理想的平台，因为在没有看理想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在对外做客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想到看理想的，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上面做节目，但是我会想到一种可能性，就是正念本质上其实是能够去和看理想的很多的，因为在知识维度上，我觉得看理想的这个平台在国内至少人文领域是最好的一个平台做的，而且它是面向大众的，我觉得在这个维度上是能够产生很多的对话和一个互相支持和激发的这个过程的。因为一方面正念它是一个很跨学科的一个领域，同时我觉得正念的这种修习本身它能够扩展现代人对于知识层面的一个理解的一个维度吧，我觉得能够打开这个维度，因为它本身需要去带着更多的，就像新宇讲的，就是它是需要体感的，这种体感是需要在这种休息里面去感受的，这个感受本质上又和知识的维度是能够做很贯通的这种连接的。 就是我们的从小这种教育，你不管是多么高等的教育，它更多的就是在你的知识层面上，写论文这种数据的严谨度了，思维的缜密度了，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就像 DY 讲的，你回到身体的时候，它是另一件事情，在学院里面不会去强调这个部分的，即使是一些需要很多感受性的一些学科，它也不会去特别强调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代性一个很普遍缺失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去唤醒的部分，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会去走上正念这条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感受到我的这种探索是缺这个部分的，所以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样一种理解和一种可能性带给更多的人吧。
嗯，那我最后也想问一问星宇，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份怎样的礼物？
很好的礼物。因为之前吉飞用过一个比喻叫解压缩包，我就感觉家庭进修营包括这整档节目，包括这档节目还在生长的过程中，包括我跟正念的这个接触，它大到就正念这件事情我怎么去理解它，小到就是每一周的每一篇的稿子，每一次的剪辑，我觉得就是我有无数的压缩包是可以去慢慢的把它给解开，就是以一种跟我的生命经验可以去关联，跟我对生命的一些问题可以去对话的方式去慢慢的把它给解开，然后让它可以成为融入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的内容。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丰富的压缩包，但确实也其实需要你付出一些心力去解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很喜欢阳光吉飞他们说到的一个点吧，就是去探索，去游戏，以开放的心态，你可以不断的去转换你看很多问题的一个视角，你不需要对某件事某个人或者某一种阶段跟状态去很快的去下一个定论，而是你可以以一种更加敞开的状态去探索它更丰富的维度跟面貌跟可能性的时候，最近我体会到的一个东西是我能够感受到那种游戏的快乐，我打坐的时候也有那种游戏的快乐，就是哎，我到底是在自己里面呢还是外面呢，就是不断的这样去感受的时候，我会觉得拆礼物的这个过程本身也很有意思。
嗯，我自己的感触是因为最近更新的关怀篇有讲到慈心练习送出祝福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想到我爸，我爸最近快过生日了，但是因为过去一两年就对我爸持一种比较负面的情感，我不太想跟他联系，我们平时也不太联系，然后因为正念节目里有说我们可以站在三种视角嘛，首先是你自己的感受跟视角，然后对方的感受跟视角，再有一个可能是客观描述这个事情的一个视角，把它综合起来。讲到这个慈心或者是慈悲的这一点，以及说送祝福这一点，我就在想说我在这样一个可能其实对我爸有很多怨念的情况下，我怎么去给他送出祝福，这可能是之前没有想过就是正念会给我带来这样一个课题，但我现在会想要去面对一下他，就分享一下。
好棒，这个特别棒。嗯，我最后其实想再提一下就是吉飞讲的那个生态感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刚才新宇和迪娃你们都讲到了在这个过程中的礼物，我觉得生态感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在正念的练习的维度，包括在理解正念的这个维度上，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刚才问那个误区嘛，正念误区，我觉得有一点我想如果是要破的话，我觉得是破这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对于正念也有带着一个非常无形的一种意识形态在理解它，比如说受气了，我通过正念我能够平复下来，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这个更多的它不是正念带给你的，是正念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对它的理解会束缚了你对它的探索的可能性。其实我觉得在休息的过程里面，你对于痛其实是更敏感了，或者说更敏锐了，在这个敏锐度里面你会意识到，就像刚才DY讲的，就是哪些东西是你可以给到对方，哪些东西是不是说你要去给别人祝福的时候你就是完全要原谅，或者说你们变得多么和谐，不是这样的，它是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生态，就是在这个生态里面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一片的东西了，而是你在这个生态里面你能看到互相之间的这种影响和被影响，和你可以原谅的，和你可以去做的，哪些是你做不了的，哪些是更大的一个集体的一些事件，哪些是需要自己去容受和忍受的部分，哪些是你可以改变的，我觉得是这种复杂度可以在这个正念里面能够去展开。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正念的一个礼物。
好的，谢谢阳光间，聊了太久了，其他没展开的我们就在节目中再继续见。
谢谢谢谢，特别好，都特别好的问题。
感谢你听到这里，如果听完你也想尝试下正念，欢迎在看理想 APP 订阅阳光和吉飞主讲的不止减压的正念艺术，或者你也可以先不听节目，尝试跟随着阳光的引导语练习一次，感受一下。那在看理想 APP 也专门为了这个节目，我们开发了一个正念的小工具，具体的入口我放在了 show notes 文稿区。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推荐、评论。谢谢你的收听和支持，祝你一切都好，身心都健康。我是 DY， 我们下期见。